举国体制我们怎么去理解在 AI 领域之内所作所为呢？我想这个今年两会的时候呢，咱们出了一个名词叫耐心资本。就说这个资本呢，甭管是国有的还是民间的，对待高科技发展要有耐心，就你不要太功利，不要一看落表地形成不了商业闭环，挣不着钱你就不投了。尤其是国有资本，你得有这耐心。那当年国家在两大一星上怎么投入的？持续的投入，允许试错，允许失败，允许多次失败，最后把一步步的科技进步能累加起来，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来解决咱一个一览众山小的问题。所以举国体制，首先我说到这个这耐心资本概念，还有第二个概念，就是我们也经常听到这句话，当然从哪儿出来的咱们不太清楚啊，就是说不用国产芯片你就是叛徒。就以华为为代表的在研究国产芯片，原来我们总认为呢英伟达的好，咱也知道原来你包括梁文峰的 DeepSeek 那也是得益于英伟达芯片，因为他明确提出数据，要训练一个管用的大模型至少需要50000张英伟达的芯片，这还不算前前后后其他的耗材。如果你要用华为芯片呢，那可能得需要200000张以上。就梁远峰提到的，我们的华为芯片呢跟人家比呢，算力上4倍，就相当于是1/4。那么在这领域之内呢，双方之间的差距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我前面说到举国体制是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国家在这个时候如何给你兜底儿的问题。你既然有这个差距，国家兜底儿除了在资本层面，还有一个重要层面，就是行政层面。这一句话不用国产芯片就等于是叛变，这一句话比什么这个动员都好使啊，比美国那这紧令那紧令都管用。那你我们这国家的企业，首先你得政治正确吧，你得跟国家大略方针一致吧，你必须得配合国家的战略吧，这是肯定的。所以你看呢，各个地方只要能用到国产芯片的时候尽量都用国产芯片。原来呢很多人用不上黄仁勋的芯片，双方高科技禁运，国内有些企业通过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迪拜啊走私英伟达的芯片。那这一点恐怕黄仁勋自己也不能完全否认。那么后来呢，黄仁勋也曾经两次来中国呢，把他的相对低端的芯片来推销，就是解禁了你们可以买。可是刚才那一句话威力太大了，不用国产芯片就是叛徒，没人敢买啊。你想一想，那不买这个芯片买啥？买国产芯片，国产芯片就质量远不如国外的，是不是就等于活下来了，挣到钱了？我一说这个很多人明白，这不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地方保护？对呀，贸易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那是地方，真到国家层面就不能这么叫了，那叫国家战略。就同样的，你个人开赌场不行，那国家卖彩票就可以了，你明白这道理吗？所以我说举国体制是什么，除了在资金上跟你兜底以外，还有在行政上维护你的利益。这就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如果全扔到市场上，你研究这个高科技研究研究发现落不了地，形成不了商业闭环，你挺不住了，你没那么多钱呢。哎，现在国家跟你兜底，你往下干亏了也没事。你看这两天最典型的长兴科技上市，这长兴科技在前面10年烧了300亿，每年亏几十个亿。那烧了300亿，谁给他拿的呢？合肥国资，就合肥的国有资本，因为他在安徽嘛。合肥国资呢，就这300亿里，合肥国资给掏了200多个亿，就将近70%，10年来一直支持他。到时候合肥国资真厉害，前面还支持未来汽车，把未来汽车救活了，现在又支持这个长兴科技，你看上市得到很大的优厚回报。其实合肥国资它只是国有资本的一个缩影和象征，它的出现本身对高科技行业，因为我们知道长兴科技是解决芯片存储问题的，它本身就属于 AI 竞争的尖儿，它是国家大战略的一部分。就你干吧，亏不要紧，国家给你兜底儿。也想就在国资的支持下，这个长兴科技才能坚持10年亏300亿还接着干，才有今天上市啊，才有他目前在高科技中美争霸过程当中的地位。所以我说这是国家给你兜底儿。在行政上 你可不要小瞧行政，中国这行政控制是非常严的，所以在这个系统之内，行政资源向你倾斜，资本又向你倾斜，何况行政和资本之间还有一条线叫产业政策，那产业政策不用说，这些年是绝对向高科技领域倾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举国体制。所以你看农村包围城市加举国体制，你世界上那些国家一旦这个东西我说落不了地，商业形成不了闭环，挺不住了就黄了。中国不是，国有资本托底持续投入，市场上各方面和行政层面都向你倾斜，保证你顺顺利利往前发展。就像我前几期节目说到，中国有 5% 的企业在快车道上，而不是说你往前跑，是时代推着你往前跑，配套的资源是时代拖着它往前走，这些是中国现在发展最好的。可是这种情况出现呢，我们再说到这星球大战，它就产生了对应。苏联当时呢也这么搞，所有资源向这个高科技竞争倾斜，可是弄着弄着呢，它的民生受不了了，因为苏联本身就不是一个轻工产业各方面很发达的，它的整个的民生这一块的系统远不如美国完善，何况它又是比较僵化的计划经济，所以弄着弄着国力拖垮了。说中国现在出没出现这情况呢？不是没有。这下边我们就说到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话题，就是你国家的战略完全向高科技领域倾斜，你最终必然挤压民生领域。比方说我们把这个常用一个词儿，我们分成两半，咱们总说国计民生，前面我们讲的就说这个高科技领域之内的，包括出口领域之内的高端产品，这叫国计。那老百姓活得好不好，有没有钱花，这叫民生。中国现在这个二元结构呢，就是国际这块突飞猛进，你看这个 AI 领域的发展，你看这出口领域发展，产业链在世界各地啊，这种程度无往而不利。可是另一半呢，那个结构里民生里边却累累下降。我前面说到我最近关注那两个数据嘛，就是去年财政部公布的一个数据，就是大概有2.4亿人灵活就业，然后有4200万人呢社保断缴了，缴不起了。今年这个数据灵活就业涨到了3.2亿人，然后社保断缴的5800万，但这5800万是估算出来的，即使有差距也不会差太大。那么这么大数量的人为什么社保都断缴了？我们这个社保是管你将来的养老啊、医疗啊，以备不时之需的，但凡这个人都知道缴这个东西对自己作用多大，他一旦要停缴断缴是啥概念，他真是活不起了。就是我眼下饭还吃不上呢，我爹我妈看病没钱呢，我儿女上学没钱呢，我还能管我退休以后的事吗？再说很多人都会算账了，原来这个社保缴15年养老保险，后来改20年，还有地方25年甚至到30年呢，缴费年限延长了，还加延迟退休，缴费基数在增长。你像上海最低缴费是2238块钱吧，北京也得1000多块钱，很多地方都是，所以有的人没办法了，我这个职工社保缴不起啊，我退而求其次缴城乡居民社保，要这个再缴不起，我就优先缴医保。我退休是遥远的事，那得病可能明天就来，我别弄个我这一分钱报不了吗？所以你想想这一块儿，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如果国家把资金往这里来补社保的缺，它是不至于有这么些人断缴的。那为啥国家现在没补这缺呢？是因为这钱得用到别的地方，用到啥上了？那国家战略在那摆着呢，高科技领域需要大量的钱，所以这个即使不是这个的全部原因，它也是起码一个重要原因。你这钱搁这儿了，那肯定挤不出多少钱放到那儿。这我说社保问题，还有刚才我提到那数据，全国到截止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总共有205.5万家店铺关门，新开的店铺是165万家，这个差距是40.5万家。你想这意味着多少家里过不下去了，多少人失去了工作了？就我前面说那行业洗牌，洗来洗去把老百姓饭碗洗没了。那么这一块就可以说明出现问题。如果我们在税收政策方面，或者消费升级各层面，或者鼓励消费层面，如果肯投入资金的话，是不是就能极大的缓解这些小本经营的人呢？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政策层面呢， 没有明显的表示。那我们也知道刚才我说那几样都需要很多钱，那没钱钱哪儿去了？还是我说那个，你搁到那儿，这搁到这儿必然就少了，你都搁到那儿，那这就没有了。这一点呢，我有个老朋友叫孙立平，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他形象的把现在中国目前这个二元结构比喻成什么呢？上半身下半身，就现在咱们上半身非常发达，但下半身却比较羸弱，上下半身比例严重不一样，而且整个的利益搁到上半身了，下半身得不着。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不对，高科技那个那除了那个咱们有记性啊，那现在出口挣这么多钱呢，那怎么就没体现到民生上呢？我告诉大家，这和过去不一样。咱们原来出口作为 GDP 发展三驾马车之一，曾经给中国老百姓创造了大量的福祉。为什么以前能做到呢？过去中国出口的是啥？纺织品啊，玩具啊，什么其他这些，就轻工业产品比较多。那这些是什么呢？它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啥？解决了大量的就业，然后出口创汇回来之后，这利润它以工资的形式很大一部分分配给了老百姓，既解决了就业又解决了工资收入，所以他这方面的成果呢是由老百姓共享的。这是原来。现在这个出口不一样了，你看出口的数据比过去有大幅度增长，但是增长点和整个结构改变都集中在哪儿呢？高端的制造业。你像以前我们说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这三大出口的利器，就人家搁贸易壁垒啊、关税啊，甚至禁运都限制不住，因为东西好世界各国都要。那么今天呢，这三个又不时髦了。现在时髦是啥？我们出口的 AI 技术，出口机器人，再出口创新药，现在这三个又跟上了。您记住啊，新能源车、光伏、锂电池、创新药、 AI 技术、机器人，这六个是中国现在出口的绝对主力，就最大部分集中到这儿。可这些东西它并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而这些赚取的利润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技术和资本手里，这利润回来是技术和资本来分配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没有那么多的老百姓参与这过程，一个是造成大量的失业，第二个也没有以工资形式反哺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所以尽管出口在这方面我们是突飞猛进，因为我们也知道出口到世界各地不光这个，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啊，那经过内卷卷到极致的产业链供应链在世界各地所向披靡，别说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都干不过中国这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国产业链是全产业链，供应链是效率最高的供应链，把卷到极致的这效率拿到海外所向披靡。你这一点咱们就能看出，你跟美国、跟加拿大、跟澳大利亚比，我们产业链优势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利润好处多数被技术和资本瓜分，没有轮到老百姓手里。所以这就为什么孙立平教授讲到的上半身下半身是严重不平衡的，就说你最后产生了造血功能却没有输血到下半身，不仅没有输血到下半身，还反向的对下半身形成挤压。为啥形成挤压？你想现在诸多的资本全集中到高科技领域，那搁到民生领域当然就少了。你看五月份的统计数字特别有意思，五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下降了 4.1%，可是同步呢在这个高科技领域信息产业 AI 技术这块投资却涨了 30.4%。 你说这一进一出就意味着什么？资本市场对民生领域的普遍冷落，这是挤压效应。还有一种倒输血效应， A 股最明显。说咱 A 股过去咱说炒 A 股，熊市是熊市，牛市是牛市，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从2025年开始，中国这个 A 股不是这样，它即使是牛市也是结构性牛市，就出现了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你看高科技领域之内，像什么科创板呢，什么创业板，这那些高科技领域的股票蹭蹭涨，其他和民生有关的，你像什么房地产呢，什么消费品之类的往下掉。出现了什么情况？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一个长兴科技上市把 A 股流动性吸收了特别多，造成其他那些股跟不上来。那这些钱从哪儿来啊？ 股民的真金白银拿出来了。所以你不仅没有造血，然后输血给这个下半身，反而下半身把血倒回来还得输给上半身。这一涨一落区别多大。它就是国家战略向这一侧倾斜，必然造成那一侧资本的挤压和倒输血现象出现。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现在高科技发展到这个高度了啊，这个出口已经好到这程度了，产业链已经把世界各地卷的都举手投降了，而我们的民生福祉各方面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在消费降级啊、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很多人吃不上饭，找不着工作。这就是我说的整个国家战略的倾斜带来的一种后果。你看我这么一说，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为什么中美之间 AI 的差距现在能缩这么短，咱们用农村包围城市和举国体制的方式来给兜底儿，来给保驾护航，而中国民生的福祉却增长的比较慢，甚至出现了停滞增长和负增长。我不知道我刚才说这些您能不能明白。那么说到这儿，您可能就说，老梁，你刚才说这个星球大战，说将来啊，中国会不会像苏联那样在这领域被拖垮？我告诉大家，这个情况大不一样。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也会像前苏联那样，跟美国争霸过程当中没有美国的实力那么好而被拖垮。这个事儿我不这么看。我不是说这种可能性就没有，而是眼下的中国，美国还是当年的美国，实力依然强大，世界头号强国。但是中国可不是当年的苏联。这里有几个因素呢？第一个，在这整个高科技发展过程当中和这个出口业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中国人真的是勤劳聪明。但是咱说这个聪明啊，不完全是褒义词，我会下边给你解释。你看比方说高科技人才，我们曾经有一度认为呢，中国人很聪明啊，在这个美国，你看美国那些高科技公司里中国人有的是。曾经有一度在硅谷呢，我们认为中国人的整体优势已经被印度人赶上了。你比方在程序员领域双方差不多，但是进入管理层印度人比中国人多，所以印度人会管理抱团。但是在 AI 竞争这领域，现在到了尖上，你会发现站在尖上的中国人远远多于印度人。你看 OpenAI 他们团队合影，你查查里边中国面孔得有多少，你包括像黄奕勋这样的华人，就在最尖的这个 AI 领域之内，中国人的数量远超印度人。这当然这跟中国的基础教育，跟中国的全产业链，跟中国过去庞大的人口基数，这都有直接关系。就中国人第一个我们说是聪明，你包括美国都承认吗？说如果说我们的 AI 啊比中国还领先，那是因为我们这边的中国人比那边的中国人更厉害，就说白了都是一帮中国人在这干着，在掐着，只不过各为其主。就我们说他聪明这个层面，勤劳这层面，这个体现在 AI 领域和这个出口领域更明显。你就说中国人上班啊，什么996这个那的，加班加吧，活都活不下去也不使劲干，做买卖的恨不得躺着床上睡觉都能想着生意的事，想着钱。所以正是由于在这种劲头之下呢，我们的产业链才卷到极致。就像我以前节目里给大家提到蜜雪冰城，那把供应链的成本压缩到了极致程度，才能弄出一块钱冰激凌，两块钱一杯柠檬水，二块钱的烤鸭。拿这个你再跟其他国家碰，那能不赢吗？既勤劳又聪明，你看看加拿大，看看美国、澳大利亚那些大爷们，一天懒到那程度，你想不赢都难的。再加中国人聪明是啥？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情况，中国人适应规则能力非常强。明面规则咱好适应，潜规则咱一样玩的转。这个我就不多举例子了，你要有海外生活经历或者你出海做生意，你就会明白我说的道理。所以眼下的中国人的整体在做生意往前冲这方面，那不是当年苏联人能比的。而且现在这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中国人想学到别人先进的东西，了解别人的一些个规则潜规则，太容易不过了。而过去苏联关起门来闭关锁国，计划经济体制非常僵化，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首先一个，干事业的人就成分不一样，第二个体制也不一样。有人说怎么不一样？前苏联和中国现在不都是共产党领导吗？都是威权体制下，都是威权体制不讲。 但苏联那时候是威权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机制，极度的僵化，而且内部的那种反向淘汰特别明显。眼下的中国治理模式依然是威权模式，但是是威权模式之下的权贵资本主义，而且权贵资本主义指挥的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壳。市场经济在中国依然不是说放之四海皆准，但是市场经济却是一把利刃。中国的体制呢，就是我这会儿想要快速发展，我就把市场经济放到这儿，我这个地方政府要控制，那我就掺入计划经济，就让政府有形的手捏住你，那个地方让无形的手去干去，甚至无形的手说放开的时候，政府还给你托底。所以这个体制模式，不要以为中国还跟过去僵化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一样，也不一样了。那好，这两点决定了现在说中美之间的这个 AI 科技争霸是什么样结果，现在还真不好说。你要搁过去毛泽东写的书说论持久战，经过防御相持反攻，说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那也不一定。为啥？还有下边我说第三个层面，就中国现在经济出现了上半身下半身这两个部分之间呢被割裂开来了，上半身造血不给下半身输血，还从下半身抽走更多的血液，这种模式如果持续往下进行，恐怕对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有人说是不是拖死就拖到这上，不完全是。如果你要看短时间中美之间的争霸，还真有可能中国在短时间之内占了上风。为啥呢？我们说叫国强民富，国强和民富不完全是一回事。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国家很强大，老百姓却穷得叮当响，这情况出现过好多次。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富裕生活的好并不是国家强大的一个必要条件。他跟什么挺像呢？说我这人呢人品不好，但我能耐大，所以我能不能火主要是看我能耐。说但为什么有方法说这个德艺双馨呢？我能不能火看我能耐，不看我人品，但是我能火多长时间要看我人品。这个用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上也是如此，这个国家他能不能够爬到世界顶尖，那要看他关键部位高科技各方面的竞争力，但是他在这尖上待多久，那就要看他民生这个层面能给他社会提供长久稳定的环境是什么质量。这个中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就如果现在这国家各方面老百姓的生活始终不如意，经济持续下行，民生凋零的话，那么你在高科技领域之内和出口领域之内那些竞争力也缺乏应有的制度支撑。所以武术界有句话叫做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这什么意思呢？一个国家发展起来它一定是内外双修的，它既要有内练一口气的这种好的制度，要有外练筋骨皮的高科技，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才能促成你内外双修。它能使你短暂爬到这个巅峰的时候还有充分的调整空间，能在这个巅峰待得更时间长更久，让你的回旋余地更大。所以眼下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在高科技领域之内长期的往前领跑啊，和美国竞争，这是个长期形态。但能不能利用这段时间我们通过内部的调整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这恐怕关系到中国未来在世界上到底处在何种地位，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你到底能变成什么样，这个是未来我们非常关注的。我是特别希望借助这种大国竞争的关系，中国迅速调整理顺自己的机制，如果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高科技进入另外一个转型时代的时候，我们再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各个方面齐头并进，那恐怕那才是中国未来一个很美好的愿景。我就想起了杜牧那诗写得很好，叫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遇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